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天是1月3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领导人和白宫磋商未果，联邦政府关闭进入第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中国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另外，巴西新政府就职，美国期待一起应对中国影响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有关台湾问题的最新讲话中说，香港的一国两制模式可以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对此，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说，
他的原意是在香港实践，然后呢辐射到台湾，吸引台湾人接受。但是
刘瑞兆说，习近平的原意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然后辐射到台湾，吸引台湾人接受。时事经纬有详细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星期四进入第13日。星期三，国会两大政党的领导人应邀访问白宫，出席国土安全部部长的一个简报会，并且就结束政府关门和特朗普总统磋商。预计星期四就任新一届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在会后对媒体表示，他们要求总统让政府恢复运作。
Our question to the president and to the Republicans is why don't you accept what you have already done？
显然，国会领导人和总统的这次磋商未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预计他们星期五会到白宫继续和总统磋商，因此这次政府部分停摆很可能延续至周末，甚至下个星期。特朗普总统坚决要求国会在政府的拨款法案当中，包括修建美国墨西哥边界墙的首笔$50亿的经费。他说这个对边界安全和国家安全极其重要，拿不到这笔经费就让联邦政府继续停摆。他说相信美国人民认为他做得对。
As long as it takes, I mean, look, I'm prepared. I think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think I'm right.
而佩洛西就计划星期四在新一届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开支法案，向联邦政府提供运作到本财政年度九月底结束时候所需要的开支，但这项的开支法案不会包括修建边界墙的开支。掌管参议院的共和党籍的议员麦康奈尔说，参议院不会就众议院的这项法案投票。他说参议院不会浪费时间对总统不会签字的法案进行投票。路透社做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50%的美国民众认为特朗普总统应该对政府关门负最大责任，32%的人认为主要是国会民主党人的错。持续近两星期的政府停摆影响了包括国务院和白宫在内的联邦政府1/4的机构和80多万的政府的联邦雇员。白宫和国务院已经有多日没有举行例行记者会，美国驻外大使馆大多数都没有更新网站。从星期三开始，首都华盛顿的著名景点史密森博物馆系统全面关闭。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内阁会议上面说，他对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感到乐观，他说谈判进展得非常顺利。目前美中两国达成90日的休战的协定，双方正是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定。两国贸易官员将会在下个星期在北京举行谈判，进行两国领导人在 G20 晚宴之后的首次面对面谈判。美中两国都面临压力，贸易战已经开始对两国的经济和金融造成负面影响。特朗普在会议上淡化了美国股市在2018年底下跌的影响，说这个是一个小的故障，并且表示一旦各种的贸易协定达成，股市将会再次上升。虽然是这样，贸易谈判仍然存在破裂的可能性。分析人士说，在中国有关对待外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非正式指导比法律更加重要，美国的门槛非常之高，需要中国就贸易做法实施根本性的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他收到了一封来自金正恩的好好的信件，并且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同这位的北韩领导人会面。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面说，他们建立了好好的关系，他们应该会再次会面。特朗普这一番的评论的前一日， 金正恩警告话，如果华盛顿持续施加制裁，嚟到强制北韩政府去核，咁样同美国曾经建立嘅善意可能会付诸东流。金正恩在新年致辞当中说，北韩不再生产或者试验核武器，亦都不会使用或者扩散他们的武器库，是他的坚定的意志。他说他准备今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举行会谈，但他说除非华盛顿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北韩可能会走另外一条路。他用呼吁美国和南韩结束所有的联合军事演习。北韩还要求美国和南韩首先要发表一项的和平宣言，正式结束敌对的状态，以此取代从1953年韩战结束以来的停战协议。批评人士担心和平宣言可能会损害美国在南韩驻军的正当理由。虽然金正恩发出上述的警告，南韩统一部对他的讲话表示欢迎，指出这个反映出金正恩对完全弃核和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以及南北韩关系持续改善的承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星期三探访了被俄罗斯以间谍指控拘留的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队员保罗·卫兰。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洪博培大使仲同卫兰的家人是通过电话，但出于对卫兰先生和他家人的私隐的考虑，没有公布任何通话的详情。美国在星期三表示，美国和巴西的关系即将发生大的变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巴西利亚会见一日前上任的亲美总统博尔索纳罗的时候，对两国关系的前景表示乐观。博尔索纳罗亦都对蓬佩奥说，巴西为某种原因倾向于选出以美国为敌的总统的趋势已经结束，现在刚刚相反，他们是朋友。美国官员说，蓬佩奥在这次访问巴西，代表美国出席博尔索纳罗就职典礼期间，会向巴西新政府官员强调，应该对中国的应对中国的挑战符合美国和巴西的共同利益。国务院官员说，中国在巴西的一些投资未能够为巴西带来好处，亦都未有遵守公平的贸易原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香港舆论谈一国两制模式对台湾的示范；美国专家认为九合一选举令中国松了一口气，会继续坚持现有对台政策。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代理国防部长提醒国防部的高官，表示要特别留意中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帕特里克·扎纳汉星期三在一个内部会议中告诉国防部高层文官持续推进美国国防战略，他同时讲了三次中国，表示要特别留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扎纳汉星期三下午出席了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召开的内阁会议，他在接任新职的第二日汇集国防部文职要员发表讲话，不具名五角大楼官员对记者说，沙立汉视中国为重要优先，他对领导团队表示要专注美国的国防战略，并且要记住中国、中国、中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去年底离职之后，特朗普总统任命原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沙立汉成为代理部长。沙勒汉在一个新年推特发文当中表示，在2019年美国国防战略将会持续指引美国，美国的军事力量持续是他们的专注的工作。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后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美国主要竞争对手，美国亦都指责北京在军事以及经济上对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在一个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军事力量正面临着一些重要挑战。华盛顿邮报最近一篇报道即引用由国会设立的国防战略委员会最近发布的报告说，美国军力正面对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北韩等国家的国防现代化项目的重要挑战。报道表示，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报告提到，俄罗斯和中国拥有精准打击能力、综合性空防、巡弋及弹道导弹、尖端网络战以及是反卫星能力。如果美国必须在波罗的海突发状况当中同俄罗斯对决，或者是在中国对台动武的时候同中国一战，美国可能会面临着一个决定性的军事溃败。 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报告呼吁美国不要再让美国军事发展资金不足，尤其是在研究和网络战方面，否则可能会导致最终面对一个不可能赢的巨大战争。就在2019年一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三对台湾发出警告，表示中国愿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个针对的就是外部势力干涉，亦是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和他们的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活动当中，习近平表示国际社会广泛理解亦是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争取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中国政府对此表示赞赏亦是感谢。中国人的中国要事由中国人来决定，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亦是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在星期三亦都发表评论说，中国绝不会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面作出让步。而此外，以鹰派言论著称的中国解放军少将罗焕上个月在深圳的一个演讲当中表示，他从美中贸易战得到的战略思考，就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已经将中国作为首要安全威胁以及是主要竞争对手，他主张要对美国进行不对称反击，敌人怕什么他们就打什么。罗焕认为中国不能够和美国搞军备竞赛，但是中国的军工总工程师可以考虑从美国的软肋去发展。他还说美国最怕死人，而中国现时就有东风 21D、 东风26导弹，这个是航母杀手锏，他们击沉一艘航母就令到伤亡5000人，击沉两艘伤亡10000人，你看一看美国怕不怕。而在2018年的军工榜颁奖典礼以及创新峰会的演讲当中，罗焕表示中国应该向国际社会强调中国被威胁论，表明中国增加国防开支是因为美国频频在中国的台海、南中国海以及是可持续发展利益上挑衅，中国必须增加自卫的资本。罗焕仲表示现时美国国内几乎所有的亲华派、支华派都失音或者是转向，问题并不在于中国，而是因为中国已经发展到是世界排名第二，自然引起焦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发表讲话后，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即回应说，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亦不接受一国两制。有美国学者认为，虽然台海两岸领导人的讲话凸显了双方存在的明显分歧，但中国政府仍将坚持现有政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问题资深顾问郭莱仪认为，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令中国方面感到松了口气，将会继续坚持现有政策。郭莱仪说，他认为对于有关台湾独立的近期威胁，中国并不感到焦虑，中国对这种可能性保持警惕。不过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美国的政策有可能朝着他们所说的会使蔡英文总统更有胆量的方向发展。但虽然他们保持警惕，郭莱仪说他认为总的来讲，与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前相比，他们现在松了一口气， 所以葛莱仪不认为中国在这一方面特别急切。葛莱仪认为习近平可能已经得出结论，那个就是目前的政策是相当成功有效，没必要从根本上改变方向。虽然葛莱仪认为中国短期内对台独并不是太过焦虑，但美国以色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则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使他感到中国方面有急迫感。王维正教授说，这一篇演说如果说使他感到有比较新的地方的话，就是他对着朝着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途径去走有急迫感。比如说他首次提到希望能够同台湾所有能够接受九二共识的党派来谈这个国家的未来，来界定彼此之间制度化的关系。当然习近平讲的这些内容还需要去了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有关台湾问题的讲话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做出回应，称从未接受九二共识，亦不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台海两岸的分歧越加凸显。王慧晶教授认为，两岸关系在台湾总统大选前可能会持续恶化。王慧晶说，他估计两岸的关系在未来的十几个月，为什么说十几个月呢？因为台湾马上要进入总统大选的季节，进入台湾总统大选年之前，两岸关系都不会改好。基本上来讲，会有很多言辞上的交锋冲突，而且刺耳的程度会越来越高。此外，葛莱仪认为，在台海两岸关系紧张之时，美国应该坚持遵守台湾关系法，并且确保台湾的繁荣与自治。葛莱仪说，美国最首要的就是应当遵守台湾关系法，其中包括向台湾出售其所需的武器装备、防御型武器和服务。美国应当与台湾紧密合作，帮助确保台湾的繁荣和自治。王慧晶教授认为，对于美国来讲，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基本利益。他认为，为了避免事态失控，美方可能会敦促两岸降低言辞的针对性，展开对话。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有关台湾问题的最新讲话中说，香港的一国两制模式可以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对此，香港舆论做出初步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号在人民大会堂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一国两制下的台湾方案。习近平说，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然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习近平特别提到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习近平点出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是台湾统一的典范。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说，
他的原意是在香港实践，然后呢辐射到台湾。
刘瑞兆表示，习近平的原意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然后辐射到台湾，吸引台湾人接受。但是一国两制到现在20多年，这个实践很快就叫台湾人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接受。刘瑞兆讲到习近平上台后的香港政策延续了左倾路线，越来越不宽松。他还说，香港的政治结构和目前的台湾格格不入，根本没有共同点。他说，
香港的一国两制跟台湾的基础根本是隔。
刘瑞兆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和台湾的基础根本格格不入，台湾已经是一人一票选出最高的领导人，也就是总统。在香港这个体制还在中共的阻旁之下，现在还不断收缩，没有真的普选。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对美国之音说，即使台湾国民党内亲大陆的派别似乎也没有走到要搞一国两制的地步。他说，
香港是有的谈的，那英国本来也准备交，不过就是谈一谈条件。
马鼎盛说，香港是有些事要讲，英国本来也要交出香港，不过就是讲一讲条件。台湾没有人要跟习近平讲，无论是马英九或是陈水扁，还有现在的蔡英文都没有这个意思，台湾方面是要保持现状。 针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马定胜说，
再有一个呢，你说香港一国两制，现在一国两制推行，
马定胜说，你说香港现在推行一国两制成不成功呢？你们觉得香港是这样的一国两制，台湾人会不会接受呢？他看台湾方面没有讲，很期待香港这种一国两制他看不出。即使是国民党最亲北京连战、连胜文、宋楚瑜也经常在中国大陆跑，他们没有一个人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很成功，所以这个恐怕是习近平自己讲话。南华早报1月2号引述香港民主党创建人李柱铭的话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有效期是50年，这样在台湾一国两制将有效几多年。明报1月1号引述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前常务副主任陈佐洱的话表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一国两制，没有一国两制就没有港澳的顺利回归。香港大公网1月2号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寄予港澳侨胞，希望他们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再立新功。该报同时引述台湾问题专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的话表示，习近平1月2号的讲话软中带硬、硬中带软，强调统一问题不可能再拖延下去，台湾当局不可能用维持现状来拖延统一进程，显示中共对统一的急迫性和使命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台湾两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九二共识的定义在台湾看法分歧。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促进统一的讲法，已经远离了台湾的主流民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星期四1月3号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80%的台湾民众无法接受九二共识当中的一个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而此外 ,54.2% 的民众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国表，而台湾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还有60%的人对于政府尊重1992年历史事实表示支持，28%则是表示不支持。同时 ,60.4% 认为接不接受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发展非常重要。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表示，由这份民意调查来看，多数台湾民众并不反对九二共识，但是内容则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从习近平在昨天的讲话里面来讲，九二共识除了没有一中各表的空间之外，
范世平表示，从习近平前日的讲话，九二共识除了是没有一中国表的空间之外，习近平已经是将九二共识更加窄化解读。所谓九二共识是除了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之外，而另外他亦都强调九二共识是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范世平教授仲表示，北京现时认为九二共识等于促统，甚至将一国两制套用在台湾头上，让台湾香港化，完全否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两岸政策协会的调查仲指出，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的内容认知相当分歧，44.4%认为两岸是两个不同的国家，20.9%认为两岸是同一个国家尚未统一的两部分，20.6%认为两岸各自宣称代表整个中国，还有7.1%认为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著名的《天下》杂志最新调查亦都显示，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的认定是没有共识。至于九二共识的意涵，49.2%认为台湾同中国属于不同国家，并且继续维持现状。16.8%认为台湾同中国同属一个国家，目前分属两个政府，未来不排斥统一。4.3%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台湾是地方政府。23.4%人认为台湾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华民国，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下杂志的调查仲发现，虽然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 却是有六成的人看好国民党院市长将组建九二共识连线，和中国交流拼经济，助长城市发展。天下杂志认为，即使是对九二共识的概念以及是定义不明，受访者对两岸交流仍然持正向态度，显示台湾民众看好是九二共识背后的经济利益。不过两岸政策协会的调查则是指出，81.2% 的民众不接受九二共识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会矮化中华民国的主权，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星期四发布的新闻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并非九二共识的内涵，目前两岸处于分治状态，现阶段一国两制恐难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国民党仲指出，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民党坚决反对台独，绝不动摇。1992年11月，台湾海基会和中国海协会在双方政府各自授权之下，历经协商以及是函电达成九二共识，亦就是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对于它的含义，双方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呢度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移民法庭系美国政府部分关闭嘅受害者之一，目前已经系政府关闭嘅第二个星期。负责监督移民法庭系统嘅美国司法部上个星期宣布，对被拘留移民嘅案件将继续审理。嗰一啲冇被拘留嘅移民将喺资金恢复后重新安排进行审理。联邦数据显示，本财年有809,041宗积押案件。法庭判决在政府停摆前早已经排到了几年之后，平均等待时间一直稳步增加，直至718日。移民法庭本就没办法及时处理案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议员就资金问题进行的斗争更加是令其雪上加霜。特朗普希望国会批准为美国南部边境墙的修建提供资金，不过这个却阻碍了有关联邦开支的谈判。这种影响正在波及其他移民问题和服务。移民上诉委员会正在处理紧急停留请求以及外国人被拘留的案件，包括上诉、动议和联邦法庭的遣返。因为美国移民局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费用资助的，所以移民局已经开始运作，并且要求所有个人参加他们预定的面谈和预约。该机构仍在处理申请，少数案例除外。有关受影响的项目的更多信息可以在他的网站上获得。一些受影响的项目包括 EB5 区域中心移民投资者项目、 E-Verify 系统，免费的基于互联网的系统允许企业确定其员工在美国工作的资格、 J1 医生的康拉德30豁免计划、除牧师外的宗教工作者。根据国务院的指导意见，包括在外国办理签证在内的领事服务，只要有足够的费用支持业务，就将继续运作。 但如果华盛顿不能够敲定一项协议，使政府重新运营，这些服务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有限。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
伦敦智库皇家联合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在中东销售武装无人机来者不拒。台湾农委会星期四宣布，飘至金门的死猪确定感染非洲猪瘟病毒。四位台湾独派领袖3号发表公开信，敦促台湾总统蔡英文不要在2020年竞选连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伦敦智库皇家联合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正在满足中东对武装无人机日益上升的需求，为中东这个安全状况已经紧张的地区增添新的军事能力。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布农克说，北京在海外销售无人机技术的时候基本上来者不拒。他对美国之音说，由于美国明确禁止出口，他们被视为偶像级的暴食者和死神武装无人机向英国和法国出口例外，中国趁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需求。虽然中国的翼龙系列和彩虹四系列无人机在技术上不如美国的产品，但是中国对任何想购买无人机的国家基本上有求必应。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的报告说，美国在中东一些地区使用过无人机，中国做的无人机远远不如美国无人机先进，但是中国无人机的售价大大低过美国产品，而且很容易买到。另一方面，以色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正在自行研发武装无人机。布隆克说，伊朗等国家在常规部队会面临危险的情况下使用无人机执行任务。台湾农委会星期四宣布，12月底在金门海边发现的死猪检验之后确定是感染非洲猪瘟病毒，从而引发了对猪瘟疫情可能扩散到台湾的担心。农委会星期四宣布采取紧急措施，从5号开始禁止金门的猪肉和猪肉制品运入台湾两个星期，而且依照两岸防疫通报机制同步通报大陆，希望陆方做好死猪管控，不要影响金门的养猪的产业。农委会3号在记者会上说，从海流风向和基因片段与大陆非洲猪瘟病毒猪相似度是 100%， 而研判死亡猪只应该是从中国大陆飘来，在采样送检之后立即焚化。有关部门对这头的猪尸附近一个的畜牧场饲养的190头猪进行检验，所有的猪只都健康正常，未有显示任何感染非洲猪瘟的迹象。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在星期四在记者会上强调，中国大陆非洲猪瘟到现在已经失控，陆方没有落实防疫，亦都缺乏公开透明，到现在仍然拒绝将疫情资讯通报台湾，对台湾的民生和产业造成极大的威胁。他说，猪瘟防疫不应该有政治的前提。四位台湾独派的领导在3号发表公开信，敦促台湾总统蔡英文不要在2020年竞选连任。就在这封震撼台湾政坛的公开信发表之后，台湾媒体报道说，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总统府资政吴礼培和李远哲已经向蔡英文辞去资政的职位，但在这截稿前，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仍然在台湾总统府网站的资政名单上。签署这封致蔡总统的公开信敬请不要参选连任的人，除了吴礼培、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之外，还包括总统府前资政彭明敏以及长老教会高俊明牧师。公开信提出两个诉求，请蔡英文放弃连任，交出行政权，退居二线。蔡英文在3号在他的面书上回应说，边个要选，边个不选，不是边个是讲了就算数，相信民主就啱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征信公众号统战新语在1月2号发表长文，盛赞100多万的共产党干部深入新疆，同维吾尔人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这边的长文说，这个是结对认亲政策产生的强大正能量。 中共统战部的征讯长文回顾了2016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召开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动员大会，说新疆民族团结史从此是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不过据此前《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共在新疆的结对认亲活动始于2014年，当时大约有200,000名的中共党员，包括少数民族党员，以结亲为名在维吾尔人的村庄是常住，目的是访民情、慰民心、聚民心。而在2016年开始，中共派到新疆维吾尔人聚居地区的干部主要任务包括监视、通报、教育转化被关押者的亲人、家庭等。美国之音的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越南正从美中贸易战中受益；2018年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市值缩水。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媒体如何评论美中建交40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中建交40年之际，媒体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评论。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美中关系亦正经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外交家杂志表示，美中建交40年以来，两国互相推动了贸易和投资的急剧增长。不过美国如今不再寄希望中国能够成为当前国际体系的积极贡献者，中国亦都不再愿意就如何改革国内以及是参与国外事务上接受美国的指导，两国已经为主导国际秩序展开了全面竞争。美中关系正在面临着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大压力。美中关系正常化40周年很可能被认为是这种关系实现的新常态的一年。这种新常态植根于一系列新的谅解，其中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特征是更加坦诚地接受冲突和竞争。而金融时报就认为，当前美中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竞争最为激烈，但是中国很可能无法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已经大幅下降，投资拉动型增长无法持续。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私人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低，储蓄率高，使到从需求拉动经济的能力减弱。而此外，中国政府仍然是向国有经济倾斜，国家对大型私企的影响加强，这个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减缓创新以及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时，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而人工智能的到来却是可能重新刺激西方的生产率。而纽约时报则是认为，美国原本是希望将中国纳入全球经济秩序，会使到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趋向西方。不过在习近平的强人统治之下，中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政治自由越来越少，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则是越来越多。中国不单只是没有以美国为榜样，反而表现出挑衅的姿态。建交40年之后，美国对中国态度日益强硬，两国关系似乎已经进入了更具敌意的时代。这种冷淡关系并非暂时的破裂，更加好像是一个老牌超级大国对强大挑战者正在进行深入评估。彭博社则是指出，日益强大的中国令到国际人士担心，中国和美国可能会爆发新的冷战。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追求在世界事务当中占据中心地位的雄心超过了以往。中国对美国最大的挑战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吸引力已经是减弱，中国的经济表现令到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惊叹不已，这个可能会削弱二战以后世界的民主化趋势。环球邮报则是表示，中国的发展存在着一个悖论，即是中国越是全球化，又同时试图将自己和自由化是隔离开，它就越容易受到国内无法预测的政治冲击。中国日益压制的内部机制可能播下了暴力叛乱以及是动乱的种子。而对外， 中国对小国权利的忽视正在是推动印太地区的不稳定，而如今帮助中国崛起的国际因素在这里消失，其中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正在是面临新的挑战。洛杉矶时报则是认为，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并未有带来政治自由化或者是放松严格的经济管制，特朗普的孤立政策造成了中国对真空地带的填补，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逆转，美中的紧张关系可能会持续多年。而每日野兽认为，美中建交40周年应该是一个承认错误、接受几十年自欺欺人的时刻，中国在前10年提升了美国对中国可能实现自由化、经济开放和民主化的希望，而在过去的30年则是粉碎了这些的希望，中国开始对国际制度发起挑战，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则是还未有充分研究措施来避免中国的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赫，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呢度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2018年喺美国挂牌上市嘅中国公司总筹资金额比2017年多咗1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8年对于到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来讲可以算是一个好年份，但是美国的投资者就没那么好彩，这些新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在2018年下跌了 13%。 虽然过去一年发生了美中贸易战，仍然有33间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一共筹集了资金91亿6700万美元。2017年到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有17间，筹集的资金总额达到38亿美元。这些公司不需要保证盈利，加之美国对持股人的利益亦很友善，很多公司能够接触到大量的资本，应该可以说是非常好彩。好像是互联网热潮时代的1999年到2000年，投资者看中的是他们的增长率，而且能够期待有更快的增长，冇人关心公司的亏损有几大，或者冇真正意义的股东权益。在去年有4间在美国首次上市的中国公司筹集的金额超过10亿美元。线上娱乐公司爱奇艺跌了 3.25%。有中国特斯拉之称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NIO 跌了 1.55%。手机团购折扣平台拼多多跌了 1.72%。中国最大的音乐串流和线上卡拉 OK 平台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就跌了 1.34%。 虽然中国公司上市表现不错，但这股潮流并没有在公开上市之后得到延续。金融市场研究机构洞察 Dealogic 的研究显示，2018年截至12月20号为止，在美国首次公开招股的中国公司2018年损失 13.1%。相比之下，美国本土首次公开招股的公司同一年损失就只有 0.77%。 这些公司为了能够在美国上市，他们的公司结构很复杂，通常被称作可变利益实体，也就是 VIE。 他们因为各种控股公司或者子公司有离岸和在岸，通常是在开曼群岛的实体，或者他们的核心是控股公司。 原因是中国不准某类战略性的商业领域有外国投资，例如互联网公司。讲到底就是股东没有任何权益，只是希望股票增值，给他们的投资带来回报。在2019年有可能在美国大规模上市的公司包括滴滴出行、字节跳动和抖音短视频等。这些公司有可能选择亚洲市场上市，例如去年在香港上市的美团网和小米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这代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时公众说越南讨厌别人讲他似中国，似中国的一个小兄弟，但是如果中国更加似越南呢？又是怎样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当前困扰北京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所有贸易和政治冲突中，外国官员希望与中国同行合作能够更容易一些，比如说就好像与邻国河内的合作那么容易。中国和越南明显可以进行比较，因为他们各自由一个共产党统治，他们都对互联网和互联网公司进行限制。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私有化之后，他们实现了出口导向型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个只是他们无数相似之处中的几例。但是在越南更常见的情况是外国合作伙伴在解决双边分歧方面取得进展，这个是和中国关键的区别。将中国和越南比较不单止是一种理论或者学术活动，他们还在现实世界影响公司每日做出的决定，比如在哪里做生意，这个可能意味着数百万美元的贸易。贸易顾问芭芭拉·韦塞尔说，越南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愿意朝着国际标准努力，即使面临艰难的选择。韦塞尔12月在胡志明市的一个经济论坛上表示，这些政策是他们需要推进，是他们迈向更高发展阶段所需要。这个越南做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非常不同，他将越南与该地区大多数其他国家区分起来。他和很多人一样认为，随着中国失去投资者，越南正在从中受益，企业正从中国转向越南，因为华盛顿与北京的贸易争端使越南商品更加便宜。美国房地产咨询机构众量联行在一份市场分析报告中表示，越南与中国的距离非常近，因此对于在东南亚地区寻找替代地点的制造商来讲，这个一个值得的选择，因为近年来中国的运营成本一直不断上升。除了贸易摩擦，中国在2018年还是多方面与外国发生冲突。12月加拿大政府逮捕了华为一名高管，随后中国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因为斯里兰卡本来能够偿还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中的债务，中国迫使斯里兰卡将其新建港口控制权交给中国。即使美国对北韩实施制裁，但是中国仍然是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令美国感到失望。从这个角度来看，邻国越南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更加开放、更愿意接受双边谈判的国家。越南支持美国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加入了一个又一个国际贸易协定。在越南无需经历过多挫折即可达成妥协，即使中国政府封锁了脸书和谷歌，但是河内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这个做法。中国要求外国公司与当地公司分享技术，越南则取消了外资投资上市公司49%的上限。这种比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即使两国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面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但是两国如今存在分歧。中国统治越南近1000年，越南的语言、饮食、大乘佛教、儒家式家庭、节日和民间传说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两国的共产主义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转向资本主义，然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南于2007年加入。 两国走上了不同的现代道路，越南作为一个小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比中国要小，更依赖于全球合作，这个可能是河内官员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原因，即使有时这个意味着他们放弃了部分控制权，比如允许成立政府管理外的工会，或者比国有企业接受更多竞争。在近几个月最具争议的政策中，越南计划颁布一项网络法，迫使企业在国内存储数据，并设下政府订购的在线内容。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范光荣在经济论坛上说，他们正在与商界合作，即使有法律，但是越南的政府和这里的商界正在进行磋商。换句话说，越南有自己的计划，他亦听取反对者的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气候变化使到全世界范围内极端天气的频繁度和强度都有上升。回顾刚刚过去的2018年，似乎世界很多的地方都被极端天气所笼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的报道。2018年尾声，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异常天气，圣诞节后的暴风雪横扫美国中部，道路封闭，一些地方的积雪厚达30厘米。这一场的风暴刚刚被美国南部的地区带来严重的洪灾。
Yeah, we're at the bottom of the hill of the line of houses, and basically just all the water goes straight down back there, and it goes directly to the garage. So it's been even flooding the garage now too.
北卡罗来纳居民罗伯特·法雷尔话：佢哋嘅屋喺山脚下边，洪水直接冲落嚟，直接进入车房，所以佢哋嘅车房被淹啦。印度克什米尔寒冬著称。但是零下17度的严寒，使最内寒的人亦都难以承受。
I have heard that temperatures around -17 has happened after 28 years. For example, it wasn't there last year. As far as my experience and age goes, I have not witnessed such minus temperatures in December.
穆罕默德·阿卡布话：佢听讲呢个系温度28年嚟第一次下降到零下17度，旧年冇呢咁样嘅情况。就佢所知。他从来没看到过12月温度降到0度以下。同时澳大利亚出现不寻常的热浪，当地人为需要者，甚至是饥渴的考拉提供水。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温度高达40度摄氏以上。在著名的邦迪海滩，温度亦都开始使人难以忍受。
Actually, you just arrived from Melbourne today in Sydney. It's much hotter than Melbourne, of course, but...Compared to the last summer, it's definitely hot.
德国游客亚历山大·德雷舍尔话：佢今日先至从墨尔本嚟到悉尼。墨尔本当然比悉尼热得多，但系相比旧年夏天，呢度真系热多啦。好似佢咁样红头发、白皮肤嘅人，要比平常人更注意。天气预报员预计将出现更多咁样嘅极端天气，同时随住气候变化，未来嘅平均气温亦将高于以往。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会一起去打保龄球，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snap 以及
Spaced Out.
Hey, Li Hua, you look nervous. Have you ever bowled before?
Nope, 我从来未打过保龄球，所以当然紧张啦。
Don't worry, Li Hua, bowling is a snap. You'll figure it out in no time.
你话 bowling 系乜嘢话 ？A snap? To snap 唔系闹人好恶嘅意思咩
？That's right. To snap at someone is to speak rudely, but snap can also be used as a noun. If we say something is a snap, S-N-A-P, that means it's very easy and can be learned quickly.
哦，我明啦 ，snap 用嚟做动词嘅时候，意思系话对人好恶。不过你头先讲嘅 snap 系用嚟做名词。如果我哋话 something is a snap， 意思就系好容易就学识嘅嘢。
Yes， so now you'll understand what I mean by saying bowling is a snap。
哦，你话保龄球容易学，但系点解我觉得好难嘅
？Well， if you think bowling is hard， then what do you think is a snap？
等我谂下，诶，踩单车就好容易啦，我一个下昼就学识啦。
So you think riding a bike is a snap? I agree. Once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ke, it's a snap. Hey, Li Hua, you know what else is a snap?
Nope, what else?
Beating you at bowling is a snap. Look, I'm 50 points ahead of you.
诶，这个太不公平了。我以前从来没打过保龄球的，你可能已经打过几百次了。我打到这么多的 pins 都算不错的了。
You're right, Li Hua. It's not fair. Here, I'll teach you.Then you'll see what a snap it is. Li Hua, did you enjoy bowling?
Yes, 保龄球好好玩的，不过都几攰的。
Yeah, I agree. I feel kind of spaced out.
你话你觉得点话 ？Spaced out. Larry, 你系咪唔舒服啊
？No, no. Feeling spaced out means feeling kind of detached and unfocused. Space.S-P-A-C-E. I sometimes feel spaced out when I'm tired.
Oh, 我明了。Feeling spaced out, 意思就是觉得晕晕地，注意力难以集中。就是咯，一个人太累的时候，就会觉得晕晕地，周围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Yeah, but sometimes it might be for no reason. For instance, I might feel spaced out at class. I would be thinking about baseball instead of listening to the teacher.
吓、啊！你上堂嘅时候仲会谂起棒球赛啊！哎呀，你发白日梦真系发得太犀利啦
！All right, Li Hua. Now, don't tell me you've never felt spaced out yourself.
嘿嘿，我梗系有糊糊涂涂嘅时候啦。好似上个星期，我心不在焉咁去上堂，结果啊入错课室啊。
Last week, I was really stressed over the exams. I was so spaced out that I forgot my father's birthday. I felt terrible.
乜话？因为要考试，你紧张到连你爸爸嘅生日都唔记得咗啊！咁你爸爸肯定好嬲啦。
No, he knows me very well. Bowling is a snap for me, but exams always make me very nervou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 ，snap 系用作名词，意思咧就系指轻而易举嘅事；而至于 spaced out 就系指。纷纷沉沉，注意力唔集中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完全播送完毕啦，多谢你嘅收听。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系杜淑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